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外华人都在听的每家新闻播报，我是子琪。今天是北京时间10月21号，美国加拿大当地时间是10月20号。首先进入今天的每家新闻头条。挪威卫生机构19号证实，在中部城市特隆赫姆发现一种新冠病毒的新变种，其传播能力更强。特隆赫姆市资深医师罗斯塔德表示，初步分析结果显示，这是一种新变种，从来没有在挪威出现过，翻查国际数据库也没有发现其踪迹。据 NBC 报道，全球新冠肺炎患者人数19号突破4000万例，而美国感染和死亡人数均居世界第一。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主任欧斯特洪警告，接下来数月将是整场疫情最黑暗的日子。法新社报道，日本研究人员近日发现，新冠病毒可在人体皮肤上保持活性长达9小时，这一时长是流感病毒的5倍。截止到新闻节目录制这个时间节点，美国今天新增37110例，确诊总人数841万1433例，224,992人死亡。加拿大确诊205381例，今天新增285例，9845人死亡。最新的每家疫情信息，请看我们每家新闻播报公众号底部的每家疫情速递。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近日接连在竞选集会上大秀舞姿，跟随歌曲 YMCA 扭动身体，于是特朗普舞步迅速风靡海外社交媒体，大批网友竞相模仿。此外，特朗普早年的一些舞蹈片段也被扒了出来，网友纷纷调侃舞姿未变还是一样糟糕。此外，特朗普还表示，和世界上最糟糕的候选人竞选总统，我要是输了真的很没面子，可能考虑离开美国。拜登直接来了个反杀，用特朗普的视频反给自己打起了广告，如果你不想再见到他了，投我。尽管民调预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可能胜选，但2016年希拉里民调远胜于特朗普，最后却输了大选。纽约时报当时的民调预测也是大大的被打脸。此外，根据神秘东方力量的预测，今年的义乌指数仍旧一边倒的偏向特朗普。当地时间10月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将在纳什维尔的贝尔蒙特大学举行第二场也是最后一场电视辩论。据今日美国等美媒最新消息，美国总统辩论委员会当地时间19号宣布修改规则，当两位候选人中的其中一位就6个辩论主题中分别发表2分钟的开场白时，其对手的麦克风将被静音。不过，该委员会同时表示，在辩论的公开讨论部分，两位候选人的麦克风都会被打开，但任何一位候选人如果打断对方，将会在接下来的辩论中被扣减时间。此外，主持人来自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克里斯汀·维尔克也不会像一些人此前猜测的那样拥有所谓的静音按钮。对此，特朗普的竞选团队表示反对这一改变，但称特朗普仍会参加。据报道，美国司法部定20号控告谷歌在搜索和搜索广告领域维持非法垄断地位。司法部官员说，这是一个世代以来美国政府对一家科技公司的市场力量发起的最重大法律挑战。据报道，如果美国政府胜诉，将改变谷歌这家知名企业和谷歌塑造的网络经济。据悉，这起诉讼可能持续数年，而且可能引发一些州检察长提起反垄断诉讼。约48个州和法院辖区正在各自调查谷歌的行为，将各自向谷歌提告。美国警方16号声明，侦破旧金山动物园环尾狐猴失窃案，逮捕一名男子。这头属于濒危保育类动物的环尾狐猴能失而复得，归功于一名年仅5岁的男童机灵，因此动物园特别赠送他终身会员资格。环尾狐猴为濒危的保育类动物，旧金山动物园这只遭窃狐猴14号登上新闻版面。动物园官方报告有动物失踪且有人强行进入围栏的证据。失踪的环尾狐猴 Marky 今年21岁，患有关节炎。 近日，摩根大通研究所与芝加哥大学针对8万名失业民众进行的新研究发现，政府发纾困金后，民众存到的钱正在迅速耗尽。过去3个月来，就业增幅都在缓解，由于裁员潮仍在继续，上周有将近130万人新申请失业救济金。如今，失业劳工的支出比今年夏初还少，而随着新存下的钱逐渐用完，他们的支出还可进一步减少。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和特朗普总统就新纾困方案在选前达成协议的协商有所进展。不过，尽管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对达成协议发表乐观谈话，导致协商停滞的内核问题仍未解决。据报道，佩洛西稍早前和特朗普派来的财政部长米努琴磋商近1小时，一名高级幕僚表示，双方持续缩小旗舰。据当地时间19号报道，自从没有传染疾病学专业背景的阿特拉斯加入白宫抗疫小组之后，不但小组当中公共卫生专家的建议遭到严重忽略，白宫主导的防疫行动更陷入一团混乱。报道指出，神经系放射学家出身的阿特拉斯，由于在福斯新闻网受访时内容获得特朗普总统青睐，被延揽进入抗疫小组。但自从阿特拉斯加入后，从今年夏末开始，防疫行动便越来越杂乱无章，挚爱难行。消息人士透露，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院院长福奇及2014年以来担任全球艾滋病防治计划美国协调人的伯克斯均主张，应该使用国会已拨款但迄今并未动用的90亿病毒检测经费，让一般民众可以通过快筛。此提议却多次被阿特拉斯驳回。近日，美国弗吉尼亚州21岁女子克里斯汀·海利·法里斯在短视频平台上上传了自己喂食野生黑熊的视频，结果却被警方指控非法喂食野生动物，她或将面临6个月监禁和500美元罚款。据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官员称，喂食会让黑熊变得大胆或具有攻击性，这将导致它们成为对公共安全的威胁。美国年底购物旺季将至，但物流业者的运货能力已提前吃紧，可能在假期购物季刚开始的几天内就满载，因为网购需求超热导致在线订单激增。分析师预估，感恩节到耶稣节期间，物流业平均每日包裹运能短缺数量可能达到700万个。货运咨询公司和零售商表示，联邦快递与优比速等物流业者已告知大型客户，多数运能已被订走，额外的运送均需等待。与此同时，疫情新一轮刺激方案磋商陷入僵局，与美国总统大选的不确定性可能影响美国民众在年底购物旺季的消费。 Forrester 研究公司的分析师寇达里预期，今年年底购物旺季的零售支出将与去年同期持平，在线销售额虽可望成长20%至25%，但实体门市的客流量可能大幅减少。国际太空站历时1年多的气体流失疑云近日终于水落石出，俄方太空人日前通报，他们已找到问题源头，方法则出乎意料简单，他们将茶包中的茶叶置于零重力环境中，让气流自行引导他们前往外泄地点。美俄两国太空人日前就确认外泄位置在 ISS 俄罗斯侧的星辰号服务舱内，俄罗斯太空人伊凡尼辛表示出，他们将茶叶放在零重力环境中，随后关闭中转隔舱，接着用镜头记录茶叶的移动轨迹，拍摄飞行的方向或可能移动方向，这就是精确找到通往可能泄气点的气流方向。61岁的美国男子马克·布莱恩是一名住在德国的机器人工程师，同时也是3个孩子的父亲。从4年前开始，布莱恩决心在时尚方面挑战性别成见，他穿着短裙和高跟鞋去上班、去商店，甚至有时在家里也穿着短裙。布莱恩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日常装扮，经常贴出自己穿着衬衫和短裙、高跟鞋的时髦混搭照片。在简介中，布莱恩形容自己是一个直男，幸福的已婚男人，喜欢保时捷、美女。布莱恩和现任妻子已结婚11年，他说妻子和孩子都支持他的选择。他承认第一次穿着裙子上班感到紧张，后来他意识到大多数人并不是真的在乎一个人穿什么。 当地时间10月17号，74岁埃及足球运动员艾尔丁·巴德尔打破之前由以色列选手保持的年龄最大足球选手参赛纪录。当日，艾尔丁·巴德尔在埃及三级联赛的一场正式比赛中首发出场，且踢满全场，并在最后时刻打入一粒进球。赛后，该项纪录正式被吉尼斯世界纪录登记。奈良公园鹿群围着人争食鹿饼的景象是许多观光客熟悉的画面。不过，日本境内疫情蔓延，使观光客大减，奈良公园的鹿群少了观光客喂食鹿饼，许多鹿只回归野性与自然食，也就是吃草，对鹿饼不再感到兴趣，有人喂也转头不吃。报道指出，由于喂食鹿饼的观光客减少，鹿的注意力回到自然食物上，回归原本野生的生态。虽然鹿群冷淡的态度多少令人感到失望，但这也许对鹿才是好事。法国西北的圣米歇尔山是世界知名观光景点，以特殊潮汐期间化为海洋孤岛闻名。尽管当局数年前新修一条通行桥，让游客在涨潮时也可安全前往游览，但桥面18号被罕见大潮淹过，使得圣米歇尔山与世界的联系再度被切断。空拍与俯拍画面可见，通行桥靠近圣米歇尔山的桥面被海水淹过，数十名游客就在距离海水不远处拍摄难得景象，也有民众抢在道路被淹没前夕涉水而过。随着圣米歇尔山成为孤岛，还有民众选择乘坐橡皮艇继续行程。空翻、搏斗、攀爬，甚至还有胸口碎大石。近日，埃及景观学校在开罗郊外举行一场毕业典礼表演，吸引了网友们的眼球。据报道，学员们在典礼上赤膊上阵，大秀肌肉，除了展示搏斗、攀爬、索降等专业技能，还展示了空翻、胸口碎大石、钻火圈等绝活。有网友大赞这些学员的肌肉，还有人称如果没有解说的话，还以为这是一场健身赛。报道称，当天包括埃及总统塞西在内的多位领导人也观看了这场典礼。据英国《镜报》10月18号报道，一对父母用瑞士宽带业务提供商 TWiFi 的名字来命名他们的新生儿，这样一来，一家人就可以免费使用18年 WiFi 服务。这是 TWiFi 公司在自家网站上发布的广告，声称给孩子取名为 TWiFius 或 TWiFia 的夫妇可以兑换免费上网服务，直至他们的孩子成年。一对匿名夫妇给女婴起名为 TWiFia， 成功获得了免费使用18年 WiFi 的资格。这对夫妇还透露 TWiFia 只是孩子的中间名，他们不希望公开身份。 TWiFi 创始人兼 CEO 菲利普·福奇称，即使公司破产也会为这对夫妇免单，因为这关乎信誉问题。福奇还说，欢迎其他新晋父母兑换这项服务。以上就是今天每家新闻播报的全部内容，我们明天再见。